诸位长辈，诸位朋友，大家晚安。我们了凡四训谈到这个云谷禅师问了凡先生，汝应得科第否？应升职否？你应该有福报有功名吗？你应该有好的子孙吗？这样一个反问呢，让了凡先生他的心沉淀下来，反思他自己的处世待人。所以人能够反省啊，就是改造命运的开始了。所以上一次我们讲到了凡先生有说到他自己不应该有功名，因为他反思到呢，自己本来福就薄，就不是很有福报了，又不能努力的积德行善。人应该是知道自己福薄的话，要有自知之明，就要赶紧行善的。人世间有两件事情不能等，一个是行孝，因为父母大我们一辈，假如父母不在了，那就是我们人生的憾事了，因为行孝是性德，是自己天性的流露那是最快乐的事情。所以古人留了一句话呢，给我们深刻的提醒，希望我们呢不要有这样人生的大憾事，最遗憾的事情，叫树欲静而风不止，子欲养而亲不待。这是第一个呢，行孝不能等。第二个是行善不能等。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呢，大家也都很努力做事业，积累财富。我们所积累的财富是有形的，银行里面呢看得到的。还有一个财富是无形的，看不到的。那诸位朋友，请问大家，发生意外的人都是有钱人还是没有钱的人？还是都有？所以有钱的人也会遭祸。曾经我们看到有一个很有钱的人，他的亲人得了癌症，他自己盖了一个癌症的医院呢。他有钱呢，我一定要把我的至亲给治病给治好，医院都盖下来专门研究癌症呢，他的至亲还是走了。所以呢，人有福报，他看医生是缘，有了这个福遇到好的医生呢，他可是灾祸化解掉。可是假如他没有福了，纵使是给最好的医生看呢，也不见得看得好了。所以这一些道理我们都要能够明白。我最近刚好也跟朋友谈到确实这个行善不能等，你福要积得厚。这个有一个作家他写的文章也都算是强调忠孝节义，这一点很重要。我们写的歌曲、唱的歌曲、写的文章是善的，这个善的东西它影响这个世间越久，这个人的福报越大。甚至 庇应他的后代子孙。大家看在历史当中留下这个千古文章的后代都很好。但是假如这个是不好的东西啊，像现在很多歌曲是靡靡之音啊。大家注意去看哦，很多公众人物啊，明星，他很有名哦，很多人都认识他，甚至很多人崇拜他，可是他的行为是非常偏颇的，把整个社会风气，尤其下一代年轻人都给误导了。大家冷静去看，这一些公众人物啊，短命的很多。他一场演唱会哦，5000人来听呢，10000人来听呢，他有没有福报？有没有？我去唱哦，50个人都不一定来呢。你还去给人家发票啊，还要送他糖果，他也不一定来听呢。这些人大到什么程度？你要花1000块、2000块去听呢，还排队买票，还不一定买得到呢。所以你看人生有这么大的福啊，假如他把忠孝节义教育大众这些好的歌曲啊唱给大众听，哇，那个功德就无量无边。同样的，有这么大的福唱的是靡靡之音，他造的罪业啊就大了。所以人有大福啊，更重要的要有智慧去用自己的福报，能够成就自己的德行啊，又能造福自己世世代代的子孙。像范仲淹先生，他有福报当到宰相，可是他没有去乱花这些钱，他有智慧啊，他去行道义啊，给后世子孙呢培福，树立好榜样。结果他的后代现在800-900年之后还是很兴盛的。而假如一有福报开始挥霍了，那一代啊都过不了了。我们这个时代啊就非常明显看得出来了。所以刚好这最近啊这个灾祸比较多。而这一个作家他在印尼海啸那一天呢，刚好他就在那个现场，就在那个海边呢，然后他去度假呢，结果他定了一个山上的比较山上的位置，然后他们到的时候啊，那个房间还没整理好，他的女儿啊，就很急了。说父亲啊，我们到山下那个马上就有房子了房间了啊，不要在这里等老半天了啊，就催他爸爸呢退房啊，到下面去啊。结果这个作家他修养也不错，就不急不徐的劝他女儿啊，都已经定了，就不用这样子了啊，就在那安抚他的女儿啊。后来决定啊不下去了啊，就在那等啊等啊，突然海啸就来了。假如他听他女儿的话，把那个车开下去了啊，那刚好就碰上海啸了。那这个不是偶然的哦。这个世间没有一件事是偶然的事情哦。台湾有一次火灾，60条人命啊，在短短的几十秒钟啊，就烧掉了。因为那个电线起火啊，烧得非常快。而在这一场火灾当中呢，离开的人有抱在怀里的人，然后啊，也有年纪很大的人，什么年龄层都有。有一些人是什么呢？是突然要进去了，被一个行动电话给叫走了。有些人是根本没有要去啊，5分钟以前刚好朋友把他叫进去了。这样的事啊很多。 所以从这一些地方啊，我们就要很冷静啊，两件事不能等，行孝不能等，还有啊，行善不能等。你现在积极去行善，很可能就化解了自身还有你家庭家人的灾祸，都可以被化解掉。好，所以我们改造命运呢，首先反省知过，进而去改过。那了凡先生已经察觉到自己的过失了，他讲到的自己没有福了，又不知道去好好积德累功，要有自知之明哦。像我看起来就是福宝，所以我就要有自知之明，赶紧要去啊，多行善。我这个记得啊，29岁那一年呢，身体就很不好，在高速公路上开车啊，都会睡着，而且还不止一次。幸好我是在台湾的高速公路上，其他的地方我不知道。台湾的高速公路啊，它的车道两旁呢都有那个灯，就是你晚上你的车灯一照它，它会发亮。但是那些灯啊，它本身都有一定的高度，所以我去压到那个的时候会有警觉，压到了之后啊就醒过来了。假如没醒啊，就不能跟大家见面了。说实在的啦，那个除了那个车灯的提醒之外啊，冥冥中啊有很多祖先在保佑了。这是我们能体会到的真相了。所以我那一年呢身体就很弱，而那时候啊刚好答应了一件事。我一个同学打电话给我啊，说有一个学校啊，有一个班学生特别调皮，全校最难管的班。问我要不要去接这个班，接一个学期。诸位朋友接不接？哎呦，你们这么有爱心齁，马上就说接了，我还考虑一回，你们这么义无反顾就接了齁。真的哦，我接了这个班啊，本来身体很弱还咳嗽啊，后来就没咳嗽了。所以行善啊还是不能等。后来我那一段时间的身体啊就慢慢调过来了。好。所以他反思了之后啊，接着呢又反思自己啊不能够有孩子的原因。经文当中啊提到了，地之晦者多生物，水之清者常无鱼。这个大地啊它包容万物，感觉起来啊好像很污秽，但是事实上呢，它是量大啊，它是啊能滋养万物啊平等的慈悲。而水之清者啊常无鱼，你这个河水太清澈了，反而不能够啊养育这些生命鱼类。又有一句话讲到呢，水至清则无鱼，人自察则无徒。所以了凡先生有讲到啊，他太喜欢干净了，最后变成洁癖了，那给人很有压力了。比方说这个地拖啊拖啊，人家稍微弄脏了啊，就给人家骂得不得了了啊，人家看到你就很紧张了，慢慢就变苛刻了。 所以地之晦，水之清则，水至清则无鱼了，不能有洁癖了。人至察则无土，这个察呢，就是苛察。一个人假如啊，看别人的缺点都用放大镜来看，那这个人出现的时候呢，身边的人浑身不自在。哦，好像在你眼里啊，一点好都没有，这叫自察。无土呢，就是没有朋友了，没有人喜欢跟你相处在一起。所以我们人缘好不好啊，再观察一下，要有包容性啊，不要苛刻。当然朋友有缺点呢，也要懂得去劝谏他。所谓善相劝，德皆见，过不归，道两亏。还是要懂得劝谏的，可是不要苛刻。甚至不要呢在别人面前讲他的缺点，那他会很难受。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，这个很重要啊。将家人先问己，你的亲朋好友在大庭广众之下把你的缺点讲出来，你受不受得了？受不受得了？这当然面子挂不住啊，很难受了。所以我们不希望这样呢，也不能对别人这样。所以有一句话讲到的，扬善于公堂，好的事情啊，让大家知道效法；归过于私事，劝谏别人的过失啊，要在私底下别人不知道的时候去劝。尤其我们都是成人啊，要顾及人家的自尊啊，不要哦，我这个人就是很直啦，啪啪啪就出去了，那叫机关枪了，不叫直了。就不管人家的感受就出去了齁。而且纵使是劝啊，也不能次数太多。孔子又提醒我们，事君朔，思路语。朋友朔，思书语。我们老祖先呢，这个通达人情事理，人与人有五种关系，有三种啊是亲属关系，父子、夫妇、兄弟。今天这个你母亲呢，给你唠叨几句啊，你虽然很烦呢，你心里会不会说？以后不要再见我妈了，烦死了。她生你养你嘛，一辈子都是你妈妈。而君臣跟兄朋友关系啊，它不是血缘关系。所以今天哪个朋友讲的话呢，你听了很烦呢、啊？哎呀，离他远一点，以后不要再见他了。就有可能是这个发展了。所以今天你侍奉领导。你劝你的领导啊，次数太多了，他听了实在有点反感了，他都已经呢，那个脸色很不好看了，你还继续一直讲，一直讲，然后可能呢，那个领导啊，他脾气控制不住了，就骂你一顿了，那这个可能变成呢，这个侮辱啊，是我们自己不会察言观色啊，自己招感来的了。所以领导假如几次劝不听了，那先把自己做好就好。除非啊，这一件事情会攸关整个公司的存亡，那这个你可以豪气水踏无怨都没关系，纵使是坐在地上哭也没有关系。因为这个是攸关整个团体的存亡啊，一般一些不至于造成太大的损害的， 他个人的一些修养的问题啊，一些小细节，劝了几次了，他不听啊，可以先缓一下，不要让对方恼羞成怒就不好。那朋友相处也是这样啊，你劝他几次了，他不能接受，那你就先缓一下，先把自己做好，用自己的德行去感动他就好，不要操之过急，不然这个朋友以后就不想见到你，你利益他的机会啊，可能就错失掉了。好，接着呢，这个了凡先生呢分析第二点，他没有孩子的原因，和气能御万物，与善怒宜无知者恶。我们看到这个和字啊，想起呢啊，家和万事兴，和气生财。那和的反面呢啊，其中啊有一点呢就是发怒了。怒是猛虎啊，一个人发脾气的时候很凶啊，就好像一只老虎一样把人给吓坏了。所以当父母的人脾气大，那等于小孩从小被吓到大了，是吧？那怎么身体跟人格会健康呢？这一点很重要哦。所以真正爱护孩子啊，成就他健康的人格啊，绝对不在孩子面前乱发脾气。所以有一对夫妻啊，他们也很有心啊，二人同心啊，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。所以结婚当天呢，就约法三章，说我们以后啊有孩子了，只要孩子在的时候啊，任何一个人有情绪上来了，另外一方啊就赶紧先离开，不要在孩子面前发脾气。啊，这个很有道理哦。另外一个离开了这个架就吵不起来了嘛，一个巴掌拍不响嘛，都是一个发脾气了，另外一个也忍不住了才吵起来嘛，所以他们约好这一点，结果夫妻一辈子啊都没有红过脸了，吵过架。这对夫妻啊，90岁的时候啊，还办了这个60几周年的这个结婚纪念。那晚辈看他们一辈子都没吵过架，所以才请教他们夫妻相处之道啊，就是念念为这个家，为后代的孩子着想，就不会乱发脾气。而且呢，这位老先生，我们丈夫啊，是值得依靠的人啊，要领妻成道啊，带领自己的妻儿啊，成就道德。所以这个老者啊，就对这些年轻人讲了啊，我们夫妻啊约好呢，不在孩子面前吵架，而且啊，我告诉你们呢，这60多年来啊，都是我先离开的，我先出去的。好，那诸位男士，当你听到这里的时候啊，心里有什么感受？哇，60多年来，每一次太太有情绪的时候，都是自己先离开的。哇，这样我不会很委屈吗？还是你马上听到，这个男人很有修养，很以大局为重。当然，我们用心去感受看看。这60多年来啊，都是这个先生啊，看到太太有情绪了啊，赶紧自己低着头啊，先离开啊，先出门走走。当下这个太太啊， 留在家里作何感受啊？娃又是我了，他假如有记录的话，每一次发一次脾气，哎，一横、两横、三横，哎呦，人家先生都没有，怎么都是我？哎，慢慢的惭愧心会起来啊，以后就不好意思发脾气了。所以当下这个太太会感觉啊，先生很有修养，念念为大局着想，所以会很佩服先生呢。所以事服人心不染，理服人方无言。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有一个很错误的认知，好像觉得哈、哦。用言语用气势把人家压下去，就是嘿嘿，我多厉害，我赢了，那叫愚昧无知啦，那叫输得很惨啦，哪会赢啊？比方诸位朋友，你在公司里面看到两个同仁啊发生冲突了，有一个呢很凶，得理不饶人，把人家骂得狗血淋头，另外一个人只字不提，甚至还给他道歉。请问你在旁边呢、啊？旁观者清啊，你会佩服哪一个人？你会觉得哪一个人没有修养？对呀、啊，所以这个用言语把人压下去的人，事实上他已经啊失去了整个团体对他人格的信任。那脾气这么大，得理不饶人啊，反而在摩擦的时候呢，能够认错，甚至能不计较的人，赢得这些同仁的认同跟爱护。哦，所以这个输跟赢哦，愚昧的人分不出来哦，愚昧的人只会顺自己的坏习性而已哦。哦，所以人生哦，首先呢、啊、要理解。吃亏是福，不要发脾气，不要跟人计较啊，这个才是有福的人啊。我给大家举个例子，我父亲啊是长孙，可是呢每一次啊我这个曾祖母啊发东西的时候啊，我爸爸呢都走后面了、啊、不跟人家抢啊，结果每一次呢我爸爸在后面呢，最后人家糖果都分完了，他都没有，吃不吃亏？啊，看起来好像挺吃亏哈、哦，啊，就让这些，哎，这样才是当大堂哥的风范嘛，让这些弟弟有什么关系啊？都给他们算了算了，我没有没关系，看起来吃亏哦。结果我曾祖母每一次呢，看所有的。这个孙子都离开的时候，会从他的床下再拿出留下来的，留给这个最老实的这个长孙。我为什么知道呢？因为我曾祖母啊，常常会从床下拿东西给我，爱屋及乌嘛。哦。诸位的掌声是给我爸爸的是吧？哦，你看我爸爸这个厚道，不跟人家争哦，连他的儿子都有福气呢。哦，所以人生呢、啊、要心平气和啊，去感受这些道理。好，结果这个先生呢、啊、先走出去了，太太反省到，还是先生有修养。当然齁，你这个先生出去走一走齁，不要太久。齁 ,15 分钟就该回来了。为什么啊，刚刚太太发脾气了齁啊，他也不知道先生有没有心情不好，出去走太久齁，他会怕会不会什么意外。齁，因为现在报纸打开来啊，自杀的情况还不少。齁，所以你要诶，夫妻之间呢、啊，人与人之间那种设身处地，就要在这么细微的地方。哪有说每一件小事都是这么设身处地，对方不能感觉到你那一份关爱 跟那一份柔软呢，可以感觉到的，所以差不多10分钟、15分钟就该回来了，结果一回来，太太刚刚先动了气呀，就不好意思了，女子是比较含蓄的，有这种婉约之美，是不是？诸位女同胞，你们怎么没什么反应呢？这是我们女人天性有的美呢，是吧？所以就不好意思了，就端了一杯先生喜欢喝的茶，然后也不好意思讲话，脸也不敢看，就放着这样。诸位男士，你看了要会欣赏啊，这女人的美啊，是吧？结果呢，先生看到这种情景啊，该怎么说？该怎么做？你会不会看这个太太茶端过来了？怎么样？又是你先发脾气了吧？又是我有修养吧？你假如这么说，就是根本就不给人家面子嘛，是吧？然后你太太瞪大了眼，有什么了不起？闯。那你不能用嘴巴喝，你只能用眼睛喝了。诸位朋友，人生有很多情境，为什么别人会跟你冲突？为什么别人会怒目相向？有时候是因为我们的态度激怒对方了，这最后变成自取其辱了。所以人还是要厚道啦，不要让人难堪呐。那这个先生他不会这样了，他看到太太这么不好意思了，人看人不好意思，就赶紧让他有台阶下，不要让他这个。那个不好意思在那里持续，你看人那个柔软到这种程度。古人给我们做了这个榜样呢。古人胸怀到什么程度呢？有一个读书人叫淳于意，人家到他田里给他偷割稻子啊，割他的稻子呢，他怕那个人发现他，同乡不好意思啊，他看人家偷割他的稻子，他蹲下来不要让他看到啊。大家体会到那古人的那种胸怀没有？就不忍心看人家出糗，算了算了，不要让他这么难受。他没有想，那我的稻子呢？你看人家多慷慨啊，你需要你就拿去吧。不要让他难堪。他种的水果，人家去给他采啊。那不是他认识的人啊。人家给他采水果，他去帮忙帮他采啊，给他。而其实这样不计较的人呢，一次两次三次下来啊，对方的良心会被他唤醒。为什么？人之初性本善，他明明有错不去指责他，宽恕他，他友好鼓励他，人慢慢觉得人家不好都我不好人家都不讲，人家好都肯定人家这么尊重我肯定我，那我不能自暴自弃。所以人的善根，都是被这些德行，所唤醒的。好，所以这一个太太端这杯茶过来了，先生看了之后，要让太太有台阶下，马上转移话题，说太太，好久没有去看我岳父岳母了，今天下午刚好有空，赶紧就买，岳父喜欢吃的榴莲，岳母喜欢吃的山竹，这两个配起来比较好，比较不会散伙的。你看当下这个 太太还在那里尴尬的时候啊，你马上还想到他的父母。太太心里想啊，你不止呢不计较不放在心上，还马上为他的父母着想，他会很感动啊。从尴尬变成感动啊，请问大家感动多久？你们都没有这样的经验吗？这个会感动一辈子的呢，是吧？那一次就能感动一辈子，这种事常常发生，哪有夫妻不相亲相爱的人？所以面对夫妇家人尴尬的时候，要懂得转移话题，然后转到让大家呢都是提起这一份爱跟关怀。好，所以先生这种得风啊，感动太太，这个太太怎么回报这一份情谊跟恩义啊？那一定尽心尽力啊，孝顺公婆，然后相夫教子，女人对整个家庭的气氛呢，还有下一代的影响，那是最大的。所以叫家庭主妇啊，她是主角啊，没有她不行的。而我们这个丈夫啊，也要要求自己啊，自己的德行能感动太太，很自然的呢，为这个家，为家庭的未来去付出。这个不是要求来的，是夫妻之间的情谊啊，互相感召的。所以我记得啊，这个卢叔叔曾经讲到啊，说自己的太太不能对自己的父母好啊，那是自己的德行不够。要做到呢，太太很感动啊，很感激公公婆婆生了这么好的儿子来跟他成为夫妻。哎，奇怪了，我听了很感动啊，你们的表情怎么这么严肃啊？好，这是好榜样哦，要效法哦。见人善，即思齐啊！见人善，即思齐，表情应该是很欢喜的哦。怎么大家都是这样？越听越不可能，做不到啊！物自暴，物自弃。圣与贤可循之啊！所以这里提到呢，和气能御万物了啊！所以和气生财，生钱财啊，还生人才啊，养育人格健康的下一代啊！于善怒，以无知者恶。所以处事啊，首先要能呢，多对人微笑，给人如沐春风啊！所以有一句格言说的：“迎喜神为招福之本。”大家都希望有福气哦。从哪一步开始？脸带微笑啊！迎喜神为招福之本，去杀机为远祸之方，好。其实大家想一想，假如你是财神爷，你要把福报给谁？你本来要降福给这个人，结果你一看到他，他就是怒目相向啊，你都被他吓坏了，是吧？而且呢，你时时给人信心，给人鼓励，给人笑脸，这个都是积福。所以叫面上无嗔供养具。一个人脸上没有丝毫的情绪脾气，都是对人的一种善意，这就是在对人的一种供养。 恭敬供养。所以修福很简单哦，时时笑脸迎人待人就对了。那每天板着一个脸吓人哦，折福哦。所以诸位朋友，每天要出门前请照镜子。假如你一照镜子，哎呀，自己被自己吓到了，先不要出门，先把《弟子规》读两遍，把《了凡四训》读一遍，调整好心情再出去。好，去杀机啊，就是不要对人有恶意，念念呢、还是为人着想的心哈。其实啊，只要对人有恶意，那就是在造业了，也是在种恶因啊，最后还得感恶果啊，冤冤相报何时了了哦。好，接着第三点说，爱为深深之本，忍为不欲之根，无精习明节，常不能舍己救人，以无知者三。这个万物的生长啊，得到天地的化育爱护啊，我们一个人的成长啊，得到父母长者啊、师长啊，种种这些爱心啊，得以成长啊，所以这个爱啊，是生命之本啊。这个忍为不欲之根，忍是残忍苛刻。这反而呢会伤害生命了哈，而且呢，于精习明节，这个精习明节就是还是都是为自己想啊。比方说，你今天去做一件好事啊，可能别人会调侃你，会挖苦你啊，会给你说一些风凉话啊，你还去做不做？而纵使别人不理解还误会你，但是只要能够利益到人，那我不在乎这些东西，还是去做啊，这不精习明节。而且啊，要舍己为人啊，这里他不能舍己为人啊，这个就是吝啬了啊。所以以无知者三。第四呢，多言好气，以无知者是啊，他话讲太多了。首先第一个伤元气，第二呢，话说多不如少。为什么？言多必失。话多的人啊，一般来讲呢，就是心里浮躁，才会噼里啪啦一直讲话。所以《易经》说，吉人之辞寡，吉祥的人话少，一开口呢就是能利益别人的话，平常呢废话不讲，闲话不讲。躁人之辞多，这急躁的人呢话就特别多，然后你话很多，你的心又浮躁，考虑不周全，可能话就得罪人了。所以说我们说三思而后行，话到口边留半句，这个都是给我们呢在言语行为当中的一个重要的提醒。好，而且呢，假如话多又是会伤到别人，那就又折服了，又好气又折服，难怪没有好孩子了。喜饮烁金啊，宜无知者五。喜欢喝酒，这个烁啊，就是损害自己的精气啊，自己的体力了。这个烁也有消失，就是折损了自己的 精气了。所以宜无执则无，习引烁精的人呢，不习元气的人，他会无止，甚至于呢，他纵有后代啊，因为他不习元气呢，他的孩子呢，大多还是身体孱弱，很虚弱，或者呢，有可能会夭折，这体质太差了。所以这个要注意哈，啊，宜无执则无。好彻夜常坐而不知保元育神，宜无执者六，啊，其余过恶尚多，不能悉数。第六点谈到呢，他喜欢整夜打坐。一般呢，打坐呢是修定，修定之后啊，他是没有烦恼，精神呢非常清朗，智慧会如涌泉，这个是入定的状况。假如他在那里打坐啊，然后都是头都是这样，那个叫打瞌睡，那不叫打坐啊。打坐那是入定了，那不会在那里头一直点的啊。所以今天打坐会耗元神啊，那就不叫打坐，那不没有入定，那叫硬撑在那打瞌睡。所以你假如看到这个情况呢，你就送他一句话，说躺着睡比较舒服啊。躺着睡一定比坐着睡舒服多了啊。啊，其实这个主要是什么呢？装腔作势啊，好面子了，好像很有修养啊，其实是在打瞌睡嘛。啊，最后还损了身体了。其实修行啊，要选择自己适合的方法，不能硬撑。而且呢，会硬撑的人往往有一个人格特质啊，就是好胜，好像都要比别人高很多，把别人比下去啊，没有必要这样。修行应该啊，修身应该是越修越谦虚才对啊。而这个保元育神呢，很重要。林则徐先生谈到食无益啊，这个都是人生道理啊，彻底的开显啊，非常可贵的教诲。其中啊，林公有提到啊，父母不孝，奉神无益。啊，你连父母都不孝顺呢，每天去拜拜都没有用。所以古人提醒我们，堂上二老啊，我们家里的老父老母啊，是活佛啦。你真正孝养父母啊，那是真正听古圣先贤的教诲，听佛菩萨的教诲啦。不孝父母再怎么拜啊，都没有福报的了。兄弟不和啊，交友无益。你连兄弟都不友爱了，你哪怕是朋友一大堆啊，都是酒肉朋友，不是真心朋友了。还有一点说，存心不善，风水无益。你心地不好啊，再好的风水啊，被我们一住啊，龙穴都变鼠洞。风水都被我们破掉了吗？风水它是动的，它不是不变的。哦，真的哦，古人很多读书人本来那个是断子绝孙的地方，他一住最后五子登科哦，就转掉了。还有一个有关身体的，林则徐先生也说到，不习元气啊，服药无益。不珍惜自己的身体精气神，哪怕你再有钱去买一大堆很珍贵的补品食物， 还是没有用的。你这个身体的大根大本没有守住了。大家注意看呢，现在有钱人很多哦，但健康的人很少哦。医院盖的很多哦，可是健康指数一直下降哦。原因在哪？您灵工这一句话给我们提醒了，预防重于治疗。结果现在的人呢，日夜颠倒，那个元气耗得非常厉害。大家注意看哦，现在女孩子啊，十七八岁身体就很差哦。哦，那个真的遇到台风有可能会被吹走。哦，就好像没什么气力的感觉。诶，那个以后还要生孩子，还要照顾几个孩子，你说他的体力扛得过来吗？哇，现在女孩子很多那个生理期来的时候都痛得下不了床呢。那个都是吃啊睡啊都不正常，最后呈现出来的结果。所以诸位男士啊，你找对象啊，要注意看他身体健不健康。你不要找一个太太回来你就变成每天照顾他。他常常在那生病你就每天照顾他。哎，我这么讲好是不是有点绝情啊？哦，好，不能这么绝情。你假如觉得他不错呢，先把健康的知识告诉他，好，把《弟子规》送给他，啊，他肯定，哦，他肯接受了。哎呀，这个女子是很受教的，那她不管是不只是身体可以改善，她的德行都能够去改善。那因为毕竟娶妻是人生大事啊，娶一个好太太可以旺三代呢，娶一个不好的太太会怎么样？会一败涂地呀，就爬不起来了。所以你看以前对这个娶媳妇娶妻特别慎重了，现在人把婚姻当儿戏了，太随便了。所以以前的人说娶妻要看丈母娘，买牛要买尾巴长，是吧？那都是经验之谈啊。好，所以孟子啊，很诚恳地劝我们，人生的大道理啊，世俗为大，世亲为大。我们侍奉他人呢，什么最大呢？以侍奉父母为最大，因为我们的身体也来自父母，我们的生命来自父母，父母对我们的恩德最大，视亲为大。我们假如是一棵树啊，父母就是我们的根，人不能连根本都忘了，那我们的生命啊，就是行尸走肉了，就像这个树没有根了。手熟为大，守身为大，先要照顾好这个身体，不能让父母操心了。那要在哪一些方面要谨慎呢？首先呢，警示欲，谨慎第一个自己的嗜好，不能呢是损害身体的。你这些嗜好喝酒喝很多啊，熬夜啊，这个都是不对的啊。警示欲，还有人喜欢去找刺激，哦，去攀峰啊，然后那些危险性都很高的，好不好？我要挑战极限啊，好不好？你挑战极限，你们家里的人提心吊胆， 那你这种快乐根本就是错误的。我们的快乐不能建立在家人的痛苦跟担忧当中。哦，这个很重要。再来呢，慎愤怒，就是脾气要控制好，不然很伤身。慎饮食，饮食要懂得适中适当，不要挑食，也不要暴饮暴食。慎寒暑，这天气在变化的时候要懂得保暖啊，懂得调整好这个自己的这个作息哈。比方说今天早上凉不凉，有没有加衣服？有，哎，对，早晚要加衣服啊。其实我们在大马虽然是四季都是夏天哈，可是你要注意哦，我们感冒的人哦不输给那个四季的人哦。为什么？哎呀，都那么热嘛，掉以轻心反而容易生病。我记得啊，我在澳洲啊，冬天的时候，那个温度有时候到零下一两度，那一般呢，差不多都这六七度啊，都还很冷哦。哦，那两个多月啊，我都没有感冒，因为我去那么冷的地方以前没有啊，第一次去哦，包得很安全。所以呢，我们九个男人住在一起啊，有一些长辈呢，他看我比较瘦弱嘛，结果他们都感冒了，只有我没感冒，他们就说，哎呀，怎么只有你没感冒，我们都感冒了。其实就证明一点了，就是越谨慎的人反而越安全，越觉得没问题的人才是真有问题，他会粗心大意的哦。所以纵使啊，在我们大马呢，早晚还是要注意啊，这个保暖，不要被寒气啊入侵了。尤其啊，要进去吹冷气的地方，要带个薄外套，是吧？不然你这个在这个冷气房进进出出啊，很容易感冒的。那个毛细孔一打开来，寒气就进去了。慎思虑，很多事情啊，尽力就好了啊，不要一直在那里想，想到睡觉都睡不着啊，慢慢的就损害身体了啊。不要想太多啊，岂能尽如人意？但求无愧我心，良心能安就好了。该放下要放下。你假如今天不好睡，在那想东想西，翻来覆去，连你另外一半也没得睡，最后还全家人都替你担心。现在忧郁症的人很多呢，跟这个有没有关系？胡思乱想一大堆，慢慢的脑神经衰弱。所以人生要练一个功夫，放下，该睡觉就睡觉，该吃饭就吃饭啊，不要这个吃饭的时候还在想，睡觉的时候还在想，听经的时候就打瞌睡。哦，这精神气力要用对地方哈。再来，要慎烦恼，考虑事情周详，但是呢不要太过了啊，常常在那里烦恼啊，包含呢这个劳动啊不可过劳，损害身体啊。事情啊可以计划好啊，每天每天这样扎扎实实去做啊，你不要那个性子很急，我今天就要把它做完，结果做到三更半夜，把身体也严重折损，这样都不好哦。所以当家里的人说，好了好了，明天再做，去睡觉了，要领家人的这一份善意啊，你要别烦了，去去去，这很不妥当的哦。好， 再来呢，这一些就提醒我们具体啊，要谨慎这些地方，才能守好自己的健康。而我们人生呢、啊，有一件事很重要。哦，孟子说啊，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这个无后就是你没有好的下一代，这是对不起祖先的。啊，因为整个家族啊，都要透过这个孩子代代去承传下来了。啊，而你今天要求到好的子孙呢、啊，有三个很重要的条件。大家注意哦，《易经》有告诉我们：“方以类聚，物以群分。”哦，万物之间是相交感的哦。啊，龙交龙，凤交凤哦，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哦。请问大家，你能不能赶来圣贤子孙？哎，你们没有反应哎，那《了凡四训》怎么学的？哎，有信心哦，待会就会讲到了。有百世之德者，定有百世子孙保之。哎，你们刚刚也有念到了吧？对吗？好，第一个是什么呢？就接着刚刚的重点了，保身节欲，以培先天。夫妻的身体很健康啊，生下来的孩子体质才会好啊。假如夫妻本身的身体没有保养好，还纵欲的话呢，那这个孩子先天就很不好，甚至根本生不出孩子来啊。我们在以前看一些历史剧啊，啊，有一些很有地位的人或者是大商人，后来孩子就很挥霍啊，骄奢淫逸啊，最后都没有子嗣，跟这个都很有关系。而大家冷静哦，我们现在很多最近这个时代的观念都是非常偏颇的，非常偏颇的。哦，你比方呢，这个纵欲啊，西方说没有关系，不影响身体健康。哦，哎，男人那个纵欲啊，啊，那个也只是啊物质而已，蛋白质什么的而已。大家要了解，男子他那个精液啊，他可以变成一个身体呢，你其他的蛋白质变得出来吗？所以现在这些很多说法哦，都乱说，而且还在教科书里面，真是把我们给害惨了。那教科书是听谁的？听最近那些人的啦，这几十年来研究出来的人讲的啦。五千年的圣人的话，老祖宗不听啦，难怪现在的人吃这么多苦头。就一句话就讲完了，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。真的呢，哦，我觉得现在那些教科书啊，很多地方错了，会误了几代人呢、啊，包含女子生完产要坐月子吧，很多现在的说法，哎呀，你看人家那个欧美的齁、哦、一生完孩子砰就跳下去游泳了，又没有怎样。他是那个时候没怎样啦，你有去研究过十年以后他怎样吗？齁、哦、现在人都看眼前齁、哦、吃大亏啦。大家注意去看呢，只要不懂得这些道理的欧美的女子啊，她40岁就老得会吓你了啦。你注意去看看，她们很纵欲的话，40岁就看起来非常老。可是你只要懂得养生的人哦，哇，那个40岁看起来像18岁。我不骗你的呢，你不相信你去买那个那个许哲女士啊，他有出那个他的那个自传，我当时候还没看内容啊，先看他前面他的照片，我说哇，许哲女士年轻的时候啊，长得很庄严哦， 我才起这个念头，一看70岁的时候照的。70岁的时候穿洋装看起来像姑娘呢，你们自己去买，你就相信我说的。所以他懂得这个养生哦，那真的是不容易老的。哦，好，注意了啊，这个是大事哦，你生出来孩子个个都是先天好啊，又有德行啊。第二点呢，啊，敦伦积德啊，以利福积。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而且我们自己在敦伦积德当中呢，也是给后代树立最好的榜样。第三点，胎幼善家，胎教还有孩子幼时，所谓三岁看大，六岁看老，胎幼善教，这个时候母亲的风范就非常重要。孩子三岁以前常常在父母的身边，尤其是母亲，所以胎幼善教就把他的德行根基扎稳了，以免随流，他不会随波逐流。这是求子三要。了凡先生反省这六点以外呢，他还觉得还有其他很多的了，不能悉数，这个悉就是完全全部啊说出来。当然他自己有反思到了，进一步啊就要是怎么去改过了。而今天我们看到啊，了凡先生呢，在反思他人生为什么没有福报，没有指示。同样的这一段呢，我们能够回到我们自身，我现在的人生有没有福？我现在呢，孩子不听话，怎么办？就像了凡先生一样啊，首先要什么？自我反省啊，而且反省里面还要有什么？还要有勇气哦，要面对自己哦，要承认过失哦。所以孔老夫子教给我们人生的三达德。你今天智慧要成就，事业家业要成就，一定也要有这三达德，智仁勇三达德。智，你要有智慧，智慧首先表现在哪里？有自知之明。所以老子说，知人，你了解别人者智，自知者明。你要先当一个明白人，不能糊里糊涂。你糊里糊涂每天都造罪业，那怎么可能会有福？所以这一个智慧首先要有自知。而这个智慧表现在哪呢？遇到任何事情呢，首先先反省自己的问题。老祖宗留了一句话给我们，叫行有不得，反求诸己。接着你要有勇气承认过失，改掉过失。诸位朋友，改自己的坏习惯呢，容不容易？不容易哦，像扒皮一样哦，撕下来会痛哦，可是长痛不如短痛，要有勇气去改过。而在处理整个家庭问题当中，这个人很重要，仁爱慈悲。自己家庭里不管是孩子啊，还是另一半，还是长者的过失，我们都要用一个仁爱慈悲的心啊，去帮助他，陪伴他，而不是指责对方。这里有一个例子啊，刚好有朋友提到这个问题啊，我们也在 这个了凡先生反省当中啊，来反省我们自身的状况。这位朋友说到呢，我的女儿今年九岁，一直以来不爱做功课。大家注意这句话，一直以来哦，不爱做功课哦。啊，你怎么让他不爱做功课变成一直以来？大家有没有发现哦？人都是哦，要到病很严重才知道要治哦。啊，你假如一点小病你就知道赶快去调整，那你怎么会有大病呢？所以人无远虑必有近忧，你要看得远哦，要懂得防微杜渐。当领导的要有这个智慧，当父母老师也要有这个智慧哦。所以不爱做功课，在学校上课不专心，喜欢做小动作，并有动手打同学的现象，屡教不改。最近学校有三个老师找我反映孩子的问题，如果孩子再没有改善，会面临被退学或转学的问题。学校老师说，真不相信这个孩子是学《弟子规》的。我有点冷汗直流。这个孩子假如又是到中心来学，那我是对不起他这个家庭了。我没有办法教了。这个是这个老师讲的，我没有办法教了，你还是去找教《弟子规》的老师吧。我说，请问老师，面对这样的问题我该怎么办？先要冷静，先要沉淀，先要反省。那其实啊，智慧，我们刚刚提到的几个点要自知。再来，智慧表现在呢，面对任何问题不在目前的结果跟现象当中啊打转，或者懊恼啊，不敢接受啊，逃避，都不是这个。是什么呢？面对现在的结果，去把原因找到，然后对症下药就可以解决了。那我们看呢，这个孩子在学校的表现是一个结果，他在哪里养成的？家庭嘛。所以我们必须把那个学校再拉回来哪里？家庭里面养成他这个习惯的原因在哪里？比方他不专心，那一定是在家里就不专心了。哪有说在家里专心去学校便不专心？你有遇过这样的小孩吗？没有吧。所以我们当父母当老师的，在面对孩子行为不妥的时候，其实他只是把结果呈现出来，他在提醒我们，我们教育孩子错了，他也在提醒我们要赶紧做对的事情。所以那也不是坏事哦。孩子在提醒我们教育的偏颇处哦，孩子在提醒我们，我们都忙在工作上，没有用爱去陪伴他们成长了哦。好，所以接着还说，喜欢做小动作，动手打同学。在家庭里面，是不是这个孩子需要做这些动作才能引起父母的注意？这个我现在是在分析，不是一定哦，因为原因可能有很多种，这个要你自己去思考。一定是在家里有养成这个习惯，去学校才会这个样子。或者是家里就有人呢喜欢打人，就被他学去了。好，这个屡教不改啊。第一个， 教的方法对不对？你教他的时候还是脾气很大，那没什么效果。你要很有耐心的去引导，去陪伴他改过来。而这个纵使你没有情绪不好，你很有爱心去教他，你也不要想教一次他就改，这也是贪快哦。你假如教一次教两次孩子没有改过来，然后你就心浮气躁就很生气了，那你就教不了了。所以这个教字大家注意哦，左边两个叉下面一个小孩啊，我看到很多人的眼神茫然啊，因为每一次都有第一次来的朋友嘛，哎，所以要识时明，要看清楚哦，人家已经有茫然的那个，你就不能继续讲下去，你自己讲得很高兴，人家听得糊里糊涂的，这样也不对哈。这是教字的古字写法，上面一个叉，下面一个叉，这里一个小孩，上行下效，父母老师长辈领导者做的，底下的人效法。所以这个左边教我们什么？身教，以身作则。右边一个手拿着一只树枝，叫耳提面命，不厌其烦，这个叫耐性。你从小教孩子道德伦理，他开花结果啊，最少也要10年到15年，你哪讲一次他下一次就要他改，十年树木，百年树人。所以今天孩子不受教啊，基本上不是他的问题，是我们身教做的不到位，或者耐性不够。这两点你真的做彻底了，你不要担心，你的孩子慢慢一定会越来越好。再来呢，这个里面也有提到说，这个学校的老师啊，就是讲说会被退学或转学。我想啊，假如我们是学校的老师啊，我们有一种使命啊，叫振兴师道。师道可贵在哪？绝不放弃人。教育是成就人，不是放弃人。而且我们要自问呢、啊，我们尽了力了吗？我们用对方法了吗？再来，我们有去跟他的家长好好沟通，进而跟家长共同来帮忙这个孩子了吗？这个是额外啊，因为我自己啊也是啊在小学服务过啊。这我们这一代的老师们呢，有这个责任从自己身上啊来振兴师道。再来呢，这里面又有提到啊，学弟子规的这个重点我不能不提了，不然人家会说你看避重就轻啊。我曾经做过呢民意调查，给谁做民意调查呢？给小朋友做民意调查，他很不想学弟子规，然后呢他会想，为什么我的妈妈要学弟子规呢？为什么我的妈妈是教弟子规的老师呢？哎，大家听师从我，听到什么？妈妈学弟子规，妈妈教弟子规是有德的人才对啊，要让他如沐春风，为什么他会这么痛苦？大家开悟了没有？我得给大家举个例子啊，我有一次在深圳呢、啊，百货公司前面有一个妈妈学弟子规的，看到我哦，像看到什么一样哦，好像看到宝藏哦，很快跑过来，把他两个孩子 叫过来，蔡老师呢？鞠躬，鞠躬，把头按下去了。然后就说：“哦，我这两个孩子哪里不好，哪里不好？来，蔡老师，你帮我教一下。”啊，我看着他，看着他的孩子，啊，我说：“你的孩子不错啦，哦，你看还。”还这么亲切对我微笑，好，哎，你们两个先到旁边玩哈。哎，我这个时候假如讲道理给那两个孩子听哦，他这一辈子就不想再见到我了。我得考虑远一点，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，是不是？那个在大庭广众之下这样子讲他，那种他的自尊受损了。我先把两个孩子支开，好好先跟妈妈沟通，是吧？你得留个面子给他们嘛。哦，而且教育要水到渠成，不是这样强迫的。哦，你先做给他看嘛。哦，所以有一个妈妈就很感叹了，她的孩子呢，刚开始学《弟子规》也很痛苦，最后她发现就是她都一直要求他，她很有压力。后来她呢，先不要求孩子，先自己做。结果他就发现呢，有一次啊，要过马路的时候，哎，他的孩子就主动的去牵一个老人的手，帮那个老人过马路。哇，当下他法喜充满。他说这一段时间我都是自己做，做到感染孩子，人家自然而然去行善的，不是我去要求他的。哦，好。所以这一点呢，也值得我们父母省思哈。看起来是为他好，事实上都是控制啊，要求，反而啊，适得其反。人之初性本善，只要我们以身教落实《弟子规》，孩子会感觉我们有德行，变化很大，自然他就很服气了。所以师长有一句话值得我们深思啊，说到《弟子规》不是孩子学的。弟子规是当父母的做给孩子看，孩子潜移默化就变成他的处事的习惯了。这一句话真的哦，我遇过孔子的后代一位女士，她第一次学弟子规，读弟子规哦，她说好亲切哦，她读着读着呢，小时候父母伯伯叔叔怎么样做的都浮现在她的脑海里。请问大家，他第一次读弟子规，他学过弟子规没有？他学过了啦，他从小父母就做给他看啦，他也觉得这些行为本来就应该这样。我们现在孩子刚学，他也还没看到榜样就被一直要求，然后大人也还没做到，他哪有不苦闷的道理呢？好，再来呢，这里还提到啊，学校可能有提出要求，可能这孩子的行为影响到太多人了啊，学校可能有点招架不住了啊，可能要退学。诸位家长，你的孩子遇到这个情况被退学了，你受不受得了？啊？有没有说退学以后的人生就不成功的？没有吧？对呀。好，那我请问大家，退学跟人格健康哪一个比较重要？标准答案。可是你看哦，明明标准答案是人格健康啊，可是多少人有勇气退学之后陪孩子先把他的整个心态调整好，他先跟人相处是健康的。要不然哦，你一直不去调整他的这些严重的问题，他这些问题就会越来越陪伴他，他越大越难调整。他现在才九岁还好调，他假如十九岁难度就更大了。 我们不肯去面对问题，往往是什么？面子挂不住。退学了啊，那亲戚朋友都问我，我多没有面子啊。所以人生有很多重要的抉择啊，没有能够下对，都是被面子给障碍住的。别人怎么看不重要，我自己做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就好，而且是真正能够为孩子好啊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要陪伴孩子啊，带他去爬爬山啊，带他游山玩水，心情一快乐了，什么话都跟你讲了，你就可以从他讲的话当中去了解他整个内心的状况，进而用你的爱去抚平他的伤害，然后去引导他。其实这个世间哦，没有坏孩子了，只有缺爱缺教的孩子了。为什么？人之初性本善嘛。这个孩子跟人相处不好，他愿意吗？他也不愿意啊，他变成这个坏习惯的奴隶，把他控制住了嘛。好，但这个陪伴需要耐性哦。还有，你首先要跟孩子再建立一种无话不谈的信任。哎，他谈出来的时候啊，你要多倾听哦。啊，你不要他讲一些话出来了，你说这个不对啊，《弟子规》不是这么讲的、啊。哦，你马上又用一大堆道理把他的话给截断了，然后又开始批评他，他可能那个心又。又包装起来了哦，又不肯把他内心真实的状况给你讲了，因为他又感觉到又是指责了，他又自我保护了 哦，所以孩子讲什么你都不要先去批判他，先让他把事情能够毫无保留的给父母讲啊，然后用耐心爱心啊再去好好的一步一步啊陪伴他引导他。然后整个他的心态调整好了，再去读书啊也不迟了，人生不差这个半年跟一年了。而且我告诉大家了，真正的病啊不在孩子身上了，病在哪里？可能这个孩子会让你的一生人生价值观调整到正确的方向啊。祸福啊是相宜的。孩子12岁以前的身体状况跟他的整个行为状况跟父母的德行息息相关。这个要从我们自身呢来找答案。好，那今天呢就先跟大家交流到这里。好，谢谢大家。